们感谢神再一次召集我们聚集在他的脚前，借着诗歌敬拜，把我们的心灵和诚实向他的敬拜献在他的面前，真是欢喜快乐，求我们的主能够悦纳我们的敬拜。我们更感谢神，也是分别一段时间让我们安静在他的话语面前，我们一同敞开我们的心，在他的话语和交通，主让我们每一个人再一次看见我们的神，求主恩待我们。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四节。那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呢，把它读一下，我们还是也是用起印的方式，我读第一节单数节，弟兄姐妹们读双数节。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弟兄弟提摩太，
写信给哥罗西的圣子，在基督里同心的弟兄们，愿恩惠平安的从神我们的父归于你们。
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
已经听见你们在基督里的主的信心，并向后世的安心，
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
这你们的盼望，有达到福音之上，并且结果增长，如同本来在你们中间，自从你们听见福音，认识到是恩惠的恩赐一样。
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一同做仆人的以巴佛所学的，他为我们做了基督忠心的执事。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就为你们不住的祈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
好让我们行事为人每月的基础，凡事从他解决，在一切的爱情上也渐渐多去的人和做到
找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
为我来写物，就让我们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
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我们低头一点祷告。恩主，我们再一次把你宝贝的话语交在你自己的手中，求你自己来使用，胜过超越出口的人口言语言语言所带来的局限，把你自己的话直接送到我们每个人的心里，说让我们再一次的真正的一点一点的认识你，直到完全的认识你。主，求你使用你自己的话语，让你自己的话语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力量。主，让我们不但听得明白，主也让我们能够活得出来。主，谢谢主恩待我们，保守我们下边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现在啊，我们读到就是哥罗西书。哥罗西书呢是很特别的，是保罗所写的，圣灵借着保罗所写的十三卷书信里头的第三组书信。这三组书信呢有四本书，把它有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和腓利门书。这四本书呢，大家有一个常常特别的称呼，把它叫做监狱的书信。什么叫监狱的书信呢？就是保罗写，圣灵借着保罗在写这四本书信的时候，他是被关在罗马的监狱里的。一个人有着手脚受着束缚，在一个监狱的环境下，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人的心情是什么样子。但是神的灵特别的感动保罗， 让他自己在那个监狱的环境下超越了自己受辖制的一个环境，让他的心眼开了，灵的眼睛开了，让他看见了这位神。所以虽然他的肉身受到辖制，但是他的灵开了。所以我们又称这四卷书叫什么书呢？叫属天的书信，因为他写的信息是从天上启示下来的，超越了他自己身体环境对他的局限。所以以弗所书呢，常常讲的是什么？是一个属天的启示。神借着保罗在那段时间里头，借着以弗所书，把天上神永远的旨意启示出来，在以弗所书里头表示出来，写出来，所以叫做属天的启示。那等到腓立比书的时候，讲到了保罗自己很多的经历，他讲到了基督就是他的生命，基督就是他的榜样，也讲到了基督是他的目标，讲到了基督是他的力量。这个呢，讲到一个什么属天的奖赏，因为这个奖赏乃是从天来的，从基督来的。那么到了哥罗西书的时候，是讲到什么呢？是讲到了一个属天的生命，这个生命是属天的，就像我们刚才我们的弟兄带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带我们读的那两段经文，讲到了我们的主是守身的，是教会的守，是在一切之先的，天地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为他造的，靠他造的。然后在第二节里头特别讲到，神本性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边。这个生命是一个丰盛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一个属天的生命。而这个生命跟你我有什么关系呢？当我们信主得了神的儿子的时候，哥罗西书第二章告诉我们什么？你们也就是我们也在这里边得了丰盛。所以我们得的这个生命乃是神本性一切的丰盛的那个生命，有形有体的常居住在基督里边，在我们在基督里头也得了这个丰盛的生命。那这个生命是一个属天的生命，这是哥罗西书所特别讲到的一个属天的生命。等到在讲到了这个腓立门书的时候，也就是我们的弟兄两个礼拜前分享到腓立门书的时候，这是讲到了一个真实的属天的人。一个属天的人应当是什么样子？就是那样，就是在腓立门书里头所讲到的。那么在这四卷书信里头有很多类似的地方，有很多哥罗西书和以弗所书有非常很多地方是很非常类似的，但是他们注重的重点不一样。所以以弗所书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哥罗西书讲到基督是教会的头，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但是是侧重点不一样。那等到腓立门书的时候呢，我们还记得腓立门的教会是哪个教会？腓立门书里头讲到的腓立门的教会是哪个教会？是哥罗西教会。所以我们也看到在腓立门书和哥罗西书里头有很多类似重复的地方，因为那个教会就是哥罗西教会。这个教会呢，是保罗在哥罗西书里头所讲到的，有很多的地方让我们能够看到一个属天的生命是什么样。所以我今天要分享的题目呢，是一个长进的生命。这个属天的生命是怎么样长进的？我想呢，在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里头，我想主要从三个部分来讲。第一个讲的哥罗西的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哥罗西的弟兄姊妹们有什么样的一种状况或者是光景，那这个光景跟你我今天有什么样的关系，有什么样类似的地方。第二个部分呢，我就想讲到这个生命的长进，在这段经文里头至少从几个方面讲到了这个长进的生命是一个怎样的一个过程。然后最后第三部分我想讲到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是什么样的，这个生命长进的确会有困难， 但是神应许了他必成就，也就是神在旨意里头所定的这个生命要长成什么样。那么一开始哈，我们特别的知道这个在这个哥罗西的教会的光景好不好，非常好，因为在第四节 和第五节里头特别讲到了信望爱这三样在这个教会都是很丰满的。在第四节特别讲到，我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爱心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那么我们就想到啊，他这个地方讲得很特别，讲到了一个如果一个教会有信望爱三样的时候有多么的好，有多么的好。你看这个教会就都有，真是神在我们中间也是一样，把信心赐给我们，把爱心加添给我们，也让我们有在天上有一个盼望。所以这个一样的是在我们的里边，可是我们在仔细来看的时候，我们看到爱心是从哪里来的？爱心信心，对不起，信心是从哪里来的？是在哪里？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我记得我们在过去的这个礼拜五，我们读到的查到马可福音第五章的时候，有讲到信心的问题。那么我们对信心有大家非常的对信心有非常热烈的讨论，这是件非常好的事情。但是信心里头这个特别的讲到，这个信心乃是在什么里头的信心？是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也就是这个信心是关乎到我们对我们的耶稣基督的认识如何，而不是我们自己的信心。在以弗所书里头讲的特别清楚，这信心乃是什么？神所赐的，不是出于自己。这个信心乃是神所赐的，不是出于自己，不是我们的信心有多大，乃是我们对神的认识，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有多少。那么虽然我们，所以这个信心直接影响到，直接和我们对神的认识有很大的关系。所以等到后面我们就会讲到，在我们生命长进的过程中，我们随着我们对神的认识的长进增加，我们的信心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也会增加。那么信心呢，是信心，我们也以前也提到过，信心的一个表现乃是我们的行为。信心的一个表现乃是我们的行为，行为的表现呢，乃是直接是在爱心的表现方面。所以紧接着就讲到你们向众圣徒的爱心，爱心是一个信心的表现，是信心借着行为把爱心表现出来。信心借着行为来表现，行为能够把爱心表达出来，能够表现出来。那爱心我们大家都是很喜欢听到的这样一个字，但是这个爱心的确是让我们能够在行为里头能够看见的。在第五节的时候，当他讲到这个盼望的时候，乃是这个盼望呢，一会儿我再把信望爱三个再放到一起来讲。我先来把这个盼望一直先提一下。这个盼望我们还记得吗？盼望乃是跟忍耐有关系的，而且这个盼望是在哪里的盼望？是在天上的盼望，不是我们在地上事情上的盼望。因为我们在地上的事情常常会让我们失望，因为我们经历到各种各样的难处，经历到各种各样的痛苦，经历到各种各样的打击，这些事情让我们会对我们的盼望会有一个非常大的挑战。而在这个地方第五节特别讲到，这个盼望乃是我们在天上的盼望。那这个盼望的根基又是什么呢？又是在一个信心里头的一个根基。如果我们在信心里头对神的认识又是更深，我们在天上的这个盼望就越扎实。还记得 圣经里头特别讲到了一个我们的信心之父，一说都知道亚伯拉罕，他是信心之父。但是圣经里的特，圣经的确是提到他是信心的伟人，但是他是一个在把他的盼望是放在哪里？放在天上的。他一直盼望的是那个在天上的有根有基的城，那个永远的城，这是他的盼望。神给他的应许，在他自己高年过世的时候，他的应许他并没有看见，但是他有一个盼望，那个盼望乃是在天上的盼望，是在那天上有根有基的城。所以这个盼望不是我们所在地上，在我们周遭的环境让我们所带来的盼望，乃是一个在天上的盼望。那么这段的事情呢，对于我们来说呢，有非常在信望爱对我们在基督这个生命的长进有非常大的关键。因为在这个属灵的生命里头，在一个敬虔的一个生命的成长过程中，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还记得在彼得后书第一章的时候特别讲到了有八步，在一个属神的生命在我们的身上怎么样成长的时候，有特别的八步，这八步里头也特别的提到了信望爱。它是特别讲到什么呢？我们要有信心，除了信心以外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要加上忍耐，忍耐就是跟盼望，就是盼望。有了忍耐呢，还要什么？还要勤俭敬虔。有了敬虔就要再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还要再加上爱众人的心。所以我们从信心开始，然后中间有盼望，然后最后当一个生命成熟的时候，这个爱，爱圣徒的心，爱众人的心就能够在这生命里头表现出来。那么这个呢，特别是提到这个在当时在哥罗西的时候，这些众弟兄姊妹们中间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神也是恩待我们，让我们知道呢，我们自己今天在神的面前这一个丰盛的生命也赐给了我们，让我们也有在信在爱在盼望里头有同样的光景和同样的预备。我们知道我们的爱信心是在基督耶稣里，我们的爱心是在我们表现在表是在我们的圣徒弟兄姊妹的身上和在众人的身上，我们的盼望乃是在天上的盼望。那么这三个方面呢，我想再多说一句，就是什么呢？信心乃是什么呀？人又能不能看见你的信心？人可以看见你的爱心的表示表达，但是信心人看不到，但是谁看得到？神看得到。所以信心乃是我们每一个人面对神的，如果我们信心不够，到神那里去支取，不是说要自己给自己鼓气，我要增加我要增加，信心乃是我们要到神那里去支取的。当我们信心不够的时候，我们到神那里支取。所以信心是向着神的，爱心呢向着人的，爱心是向着人的。还记得诫命里的最大的一条，主耶稣在新约里面问过好几次，诫命里最大的一条是什么？要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有下一条，当爱人如己。诫命最大的一条不错是要爱神，但是它的表达对象是什么？是爱人。所以信心是向着神，爱心是表现在人的身上。盼望，盼望，信心向着神，爱心向着人，盼望呢？我听到是对的， 是向着自己的。我们每个人遭遇的环境不一样，遭遇的打击不一样，但是无论你是在顺境中，无论你是在逆境中，无论你是在打击中，这个盼望不能失去。这个盼望是在天上的盼望，不是在我们周遭环境所表现出来的。信望爱，神在这个生命里头，在这个丰盛的生命里头，都给了我们，都给了我们。所以我们在这个丰盛的生命里头，都不可能失去那个盼望。那个盼望乃是在天上的盼望。那么我们今天这些神的儿女有很多的难处，在哥罗西的教会的儿女也有很多的难处。在哥罗西教会的难处不只是说这个腓利门是哥罗西教会的一个主要同工，并不是说保罗说要把阿尼西姆要让他能接纳他，不只是这么一个难处。在哥罗西书里的后面几章特别谈到他们在真理上遇到了很大的冲击，遇到了很大的难处。所以圣经保罗一直告诉哥罗西教会的圣徒，让他们要站立得稳，不要被掳去，要站立得稳。就可见他们遇到了很大的困难。那他们遇到的困难是什么呢？有从犹太宗教来的，有礼仪仪式，有一些节期的传统，割礼安息日的事一直对他们有很大的影响。还有什么？还有一些是这个不能动，那个不能摸，有些受到很多管制的、辖制的。还有呢，是什么呢？是我们大家所常常听到的叫诺斯底主义，是智慧主义，就是有人想出各种各样的理论学派来影响到我们这些哥罗西的圣徒。那好，我们就好像在讲，我们好像今天没有这样的问题，没有这样的难处，请问是吗？我们今天有没有这样的难处呢？还记得主耶稣被钉的时候，主耶稣被定罪是什么罪？比拉多审判他说，我查了他，查不出他有什么罪了，查不出他有什么罪了。最后钉死他的时候，他的罪名是什么？因为什么？因为他说自己是犹太人的王，自称为神，是神的儿子。还记得在他钉的那个十字架上，圣经有三处记载的，那架子上写了他的罪名，说这是犹太人的王。用了几种文字写的？圣经两处记载到用三种文字写的，用什么？希伯来文、罗马文和希腊文，又叫希利尼文，三种文字：希伯来文、罗马文和希腊文。这三种文字什么意思呢？这就代表到后来耶稣的门徒、神的儿女，包括我们这些基督徒，甚至教会所遇到的打击的三个方面。希伯来文代表着犹太教的宗教、宗教的势力；罗马文代表着罗马政治的势力；希腊文代表人的智慧、人的哲学、人的思想对神的儿女、对神的教会的影响。我们先说这个，在哥罗西书里头，在保罗的书信里头讲了太多次了，因为他们犹太人的节期、他们的习俗、他们的安息日、他们的割礼，常常使神的儿女受到很大的困惑。这是犹太教，所以后来有的时候基督教变成了犹太化，变成犹太教，也顺着犹太教就过去了。但是我们今天这些你我这些得救的儿女，我们没有犹太教的背景，但是我们有没有受到宗教的影响呢？我们有没有呢？我们多少时候把我们的信仰、基督教 叫做宗教，基督教不是宗教，基督教不是宗教，我们乃是一群基督徒，我们信仰基督，但是我们不是基督教徒。圣经里头讲得特别清楚，我们是他的门徒，是他是基督徒，没有说过我们是基督教徒。我们这些人有的时候往往看见其他宗教的方式，就把这些宗教带到我们自己的信仰里头，影响到我们。而我们有的时候会不会也去跟着一些，我不是在这个明显的批评什么，你知道这个有很多教会这个圣诞节搞得很隆重的，可是我们仔细去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呢？所以我们就把一些宗教传统的习惯，教会一些传统的习惯来代替了我们的信仰。所以今天很可怜，一年里头教会只有两天参加的人最多，只有两次，一次是圣诞节，一年都不去，这天一定要去一下，还有一个什么复活节。但是圣诞到底是什么意义呢？圣经里头讲得非常清楚，道成肉身的意义非常的清楚，可是今天世界上教会里头这些宗教所纪念的圣诞节完全不一样。复活是什么意义呢？复活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可是今天教会就把它变成一个宗教的形式，一个复活节搞得非常的隆重，却失去了复活真实的意义。那说到我们今天还做两件事情是神所吩咐的，一件就是在他面前所陈设的饼和杯，还有一件就是我们受浸归入主的名下。感谢神，让我们能够持守神的吩咐来做这点，还在做这样的饼杯纪念我们的主，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可是很可惜，今天有很多神的儿女受到宗教的影响，把波饼变成了一个宗教的仪式，把受浸变成了一个宗教的仪式，以受浸来规划我一个人有没有得救。昨天我们在一个聚会里头，有一些年轻人分享，那有一个年轻人问到，你有没有得救？他说我受洗了。后来他的父母就纠正他，感谢神，他父母就纠正他，受洗有受洗的意义，提醒他。所以盼望神能够怜悯我们，让我们真是脱离那个宗教对我们的影响，让我们乃是一个信仰而不是一个宗教。那再说到罗马的政治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们去年的时候面临着总统竞选的时候，弟兄姊妹有很多的讨论，这是盼望能够兴起一位爱主的敬畏神的人能够成为政治的领袖。可是多少年来我们知道这些都是成为我们的失望，相反政治却对我们的一个信徒有很大的影响和辖制。在这几十年的美国的历史上，美国是一个基督教立国开始的一个国家，是神祝福开始的一个国家，后来在政治的规定，在学校不可以祷告，在他们这个 pledging 这里头要把一个神这个字要拿掉，要让人离弃神。这就是一个政治对我们的影响。对于我们今天你在公司做，你在国在美国做事，有多少时候你被受的 training 是你不可以跟你手下的人讲很多很多关于信仰的事情。这是政治对我们的影响，对我们的辖制。所以在不但是当时在哥罗西的弟兄姊妹身上，今天也在你我的身上。那么讲到这个希腊文智慧，人常常用人的智慧去代替神。人为什么会用人的智慧去代替神？一开始始祖在伊甸园里头，我们的主就放了两棵树，一棵是生命的树，一棵是分别善恶有智慧的树。人没有吃生命树上的果子，却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子，所以人就用那个智慧来抵挡我们的神。今天连我们的神学都能变成学了，本来神圣经就是神的话，简简单单神的话，我们在神的话里头能够见到神的面，就能够明白神。结果现在就好多的学就出来了，把这个变成了智慧的话。更可怕的，有一些以希腊为代表的一些智慧带领人偏离神。最近有一个很大的争论，就是最近大概在人工智能会有很大的发展，结果因为人工智能又让人觉得它的智慧更高，会带领我们偏离神。所以巴不得是成为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一个提醒，让我们知道这位智慧的神乃是神自己，他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能够认识他。那么现在下面的第二部分，我就想讲到在这么一个难处里头我们怎么办。一直要告诉我们要站立得稳，怎么才能站立得稳？我不知道你们有多少人是种过树的，院子里头种一棵小树，这棵小树刚刚种起来的时候总容易被风一吹就歪。最近我们天气特别不好，风特别大，所以风一吹就歪，要歪了你怎么办？果园工是有方法的，用两根柱子，然后用铁丝把它拉住，固定住它。难道就一直要固定住吗？不要，等到这棵树长到一定大小的时候，它自己就站立得稳。所以要站立得稳，有一个很重要的，要这个生命怎么样成长，这就是我接下来讲的成长长进的生命。当这个生命能成长的时候，它就自然能够站立得稳。所以生命的成长乃是胜过这些三个势力所带来的冲击。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政治、宗教和知识，人的智慧对我们的冲击，怎么能抵抗这个呢？乃是我们的生命的成长。所以生命的成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生命成长呢，我们又可以把它讲的是一个放置一个前进的一个过程。前进一个过程怎么说呢？我想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这可能是我们大家基本上都会做的一件事，就是骑脚踏车。骑脚踏车你怎么才能够让它稳得住停在那儿？除非你是杂技演员，你怎么才能让它稳得住？往前走，走起来就稳定了。所以基督给我们的这个生命，一个呢要怎么才能站立得稳，要成长；第二个要怎么才能站立得稳，才能稳，不跌倒，要往前走，要往前走。所以圣经就借着下面三件事看到怎么样往前走。第一个是在第六节讲到什么，当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的时候，也传遍了普天下。在传福音上怎么样的长进，在传福音上，当这个福音传给了你我的时候，我们不能把这个就留在这里，也要把它怎么样传到普天下去。所以传福音是我们生命成长能够站立得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途径。传福音是我们能够生命成长能够站立得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那这个传福音的所带出来的表现呢，要什么？要一个是并且结果和增长。什么叫结果和增长呢？结果子和增长，这是明显的跟生命有关系的。没有生命能结果子吗？不能的。 有生命才能长进，所以它所表现出来的呢是结果和长进。那么这个结果和长进，它对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在我们的果效，你这个福音原来只传给我们，现在呢传到了普天下，它的范围扩大，这个是有一个增长，然后呢有更多的人得到了福音，因为福音是神的大门，能救一切相信的人，当人相信的时候，你看他就得到，所以这是有果效有结果的，又有增长的。那么在我这个一个得到福音的一个个人的身上，也有这同样两方面的果效，福音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有圣灵的果子能够接受来，然后让我们这个生量呢也跟着，这个生命也跟着成长。所以这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福音所传出去的范围，和福音做工在你我个人的身上，都有这两方面的功效。然后下一件事情呢，在除了在传福音方面呢，另外一个就是在认识神的方面长进。这个地方呢讲到三个认识神，第一个呢是在第六节说你真知道神的恩惠，然后呢这是在第九节最后结束的时候讲到呢满心知道神的旨意，第三个知道呢是在第十节，第十节的地方呢也是在最后的时候让我们呢渐渐的多知道神。所以在我们能够认识神的过程中，让我们能够长进。这三个认识是不同的认识，在希腊原文里头是不同的认识，讲到我们对神的认识，对神本身也是有区别，但是我们今天不进到那么多的具体，但是我就讲到第六节，当我们明道救恩的时候，那个知道是什么，是知道了神的恩惠，知道了神救恩的恩典。这个恩典是一个什么样的恩典呢？让我们呢有什么，有赦罪的平安和得救的喜乐，虽然很肤浅，但是你知道你跟以前不一样，你知道那是神救了你。请问我们每一位得救的蒙恩得救，是不是都有这样的经历？那个时候让你能说出什么呢？我也说不出什么来，圣经里头一两句话可能都不一定能说出来，可是我真知道有神的救恩在我身上，那是我们的起点。那么紧接着到了第九节的时候，他讲到什么，乃是要愿神将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让我们怎么样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这段话呢，在以弗所书里他讲得特别清楚，他说我求神将那赐智慧和启示的灵赏赐给你们，让你们能够真知道他。这个知道乃是全备的知道的那个知道，跟前头第六节的那个知道不是同一个知道，那个知道是说我们一个感觉的知道，而这个知道是让我们是真正的全备的知道我们的神，知道他的旨意，知道他永远的旨意是什么。那这个知道是需要我们花很多的时间在读神的话语，借着祷告交通，但是借着神启示给我们，直接启示给我们，让我们明白他是谁，完全的知道他，而不是部分片面的知道他。这个知道，所以他说什么，让我们满心知道神的旨意。等他第三个知道的时候呢，是在第十节，你都满心知道神的旨意了，结果他说什么，渐渐的多知道神。你都满心知道了，你怎么还要渐渐的多知道？因为这个知道是不一样的，这个知道乃是怎么样，乃是当我们因为有了第二个知道，在神，因为这个知道，这个认识神，让我们怎么样，那个信心扎根在耶稣基督里面，扎根在耶稣基督里头，然后什么，再把这个爱心借着这个信心把它表达出来的时候，这个过程是个渐进的过程，这个是什么，是一个渐渐的多把我们的神活出来，把我们所知道的这个爱心爱把它表现出来，所以这是一个渐渐的过程。 那么当我们真是能够在认识神的方面，一定能够让我们怎么样扎根得住，不会受那三方面的打击和动摇，能够让我们能够长进。那这样带出来，自然给我们带出来一个成长的一个经历。那么最后第三个方面，我想讲到的这个成长乃是什么？在各样的力上加力。这个力上加力是特别最容易让我们想到的，乃是在服事中，乃是我们服事我们的神，在侍奉中。这是为什么当我们信主之后，当我们马上就要开始在各方面有一点侍奉，无论是多无论是少，但是这是在侍奉中。在侍奉中，圣经里的特别讲的特别的清楚，侍奉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特别的权柄，不是人给我们的权柄，是神给你我的权柄，让我们有权柄有资格来侍奉他。不要小看侍奉的大小，但是这是神给我们的权柄，给我们的资格，我们侍奉他，神就敬重我们。这是圣经所讲，神就敬重我们。但是在这侍奉里头，我就说我这个也不会那个不会，我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怎么样呢？我们先不讲圣经里头那么多的例子，圣经在这个地方特别告诉我们说什么，照他荣耀的全能，得在各样的力上加力。你的力和他的力不一样，他的力和我的力不一样，但是有一样事情是一样的，就是什么呢？神借着他荣耀的全能，在你我各样不同的力上加力，带出来的果效什么？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忍耐宽容。忍耐和宽容容易吗？忍耐是主要是对着一些事项，在我们周围一些事情真是困难，不知道怎么样送过去，让我要忍耐。宽容是在一些人的事情上，我知道我身上有很多的缺点，常常让我的姊妹非常的忍宽容，我相信弟兄姊妹我的同工也非常的宽容我。想想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能够说，哎呀，这件事情上我真是忍耐了，也宽容了，真是感谢神。可是神叫我们什么？在大连上要欢欢喜喜，这是神所说的。我们怎么才能长进呢？我们如果只是将将做到能够忍耐宽容，在人的眼睛里头已经很好了，但是在神的眼睛里头不够，我们不能长进，不能站立得住，乃是要欢欢喜喜。还有人说了，哎呀，在那几件事情上我能欢欢喜喜，在那几件事情上我真是做不到。神说什么？在哪些事情上？凡事上，在凡事上要欢欢喜喜。说起来很难，但是感谢神，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应许，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目标。这个目标不是要让我们自己去努力达到，乃是一个应许。能不能做到？能做到。怎么做到？最后三节，怎么做到？能够做到，因为什么？因为他说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什么样的人能得基业？什么样的人？神的后嗣，也就是说都是什么？一个个都是达到标准的。神不可能让你没有达到标准就让你得那基业，这是他自己的。所以能不能做到？能。刚才我们讲的那凡事欢欢喜喜忍耐宽容， 能做到，在真知识上认识神能不能做到，能做到，在传福音上能不能做到，能做到，因为是基业，是我们要同得的，一定是给我们的，但是在这过程中不是一帆风顺的，在过程中怎么样，十三节说什么，他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爱子的国度，这个国度我们一定是进去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进进出出，我们多多少少有的时候在这黑暗的权势辖制之下，刚才我们讲到的那宗教、政治、政府和智慧给我们的辖制，常常是一个很大的权势在我们的身上，但是不要因为这些权势让我们失去了在天上的盼望，不要失去了我们在主里头的信心，也不要让我们的爱心淡漠，因为到爱子的国度，这是神命令已经做成了。再有，在爱子里边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我们今天有的时候还是会在软弱中，有的时候还是会犯罪得罪神，但是在爱子的国度里面，我们得蒙救赎，我们能够得拯救，不仅仅是一个拯救得救的地位，我们能够得到完全的救赎，然后我们的罪过神赦免我们，如果我们认罪，如果我们悔改，神是信实的，他必赦免我们的罪过，这是约翰一书所讲的，这是神的话。所以当我们再回过头来的时候，我们来看到的确在我们这个光景里头，我们有各种各样的难处在，有来自宗教的，有来自政权的，有来自我们自己的知识的、智慧的，但是在这个里头，在三条基本的途径上，我们能够站立得稳，能够胜得过去，一个是在传福音上我们能够长进，还有一个在真认识神上，一点点的渐渐的认识神，直到完全的认识他，在这个认识神上能够让我们长进。再有什么，在侍奉中神把我们放在一起，我们每个人有自己的软弱，但是神怜悯我们，照着他的全能在我们的力上加力，让我们怎么样，不要失去那信心，因为信心乃是什么，是向着神的，让我们怎么样，不要失去那盼望，因为那盼望乃是在天上的盼望，让我们什么呀，不要失去那爱心，让我们向我们的弟兄姊妹的爱心，向众人的爱心，要能够显出神他自己的形象来，那就是让我们渐渐的多知道神，在爱心里头多多的体现神。虽然我们交通的话语就这么多，看起来非常的简单，但是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信望爱是出自哪里，面向谁，把握在哪里的，求神恩待我们，保守我们。我们下面低头为殿祷告。恩主，我们真是把这个话语再一次交在你的手中，虽然我们交通分享的时间结束了，但是你的话一直留在我们的心里，这个工作永不停留。主，让我们知道我们信心乃是建立在你耶稣基督里，主，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盼望也是乃是在天上，也是出自我们对你的信心所带出来的，更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爱心乃是我们爱神尽心尽意尽力爱神所能够表现在我们的弟兄姊妹，在我们的众人的身上的表现。主，巴不得你自己这丰盛的生命在我们的身上也能够得到丰盛的彰显。主，谢谢主你恩待我们，保守我们，让你的话语留在我们的心里头，保守我们散去的脚步。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